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在犹他附近的海面上，美国克里号驱逐舰上的炮筒全部烫得发红，射击的速度太快，水手们不得不站在炮塔上拿着水管朝炮筒上浇水。乔治·霍夫曼海军少校把克里号调转到射击位置并抛锚之后，立即以每分钟8发5英寸炮弹的火力向内陆发起猛攻。德军的一个炮群再也不会对盟军士兵们发淫威了，因为克里号已经用110发炮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目标，给暗炮阵地开了天窗。德军开始还击，而且火力相当猛烈。克里号是德军雷达所能发现的唯一一艘驱逐舰，释放烟雾的飞机受命保护近距离支援内陆的舰只，但是为科里号护航的飞机被击落了，尤其是设在鸟瞰犹他的悬崖上的一座炮台，似乎把怒气全部集中到这艘暴露无遗的驱逐舰上。射出的炮弹表明这座炮台在圣马尔库夫村附近。霍夫曼决定及时撤退。无线电报务员三等兵本尼格里森回忆说，我们调转船头像老太婆见了军舰一样一走了之。但是科里号停在浅水域附近，又有几座刀刃般锋利的暗礁，船长在有充分把握之前不能莽撞冒险。霍夫曼不得不与德军炮手玩了好几分钟紧张的猫抓老鼠游戏，他尽力预计出炮火齐射的规律，使科里号不断地改变行驶方向。他命令科里号快速前进后退，突然右转，又突然左转，骤停，然后又向前行驶。附近的美国海军驱逐舰费奇号发现了科里号的困境，也开始向圣马尔库夫附近的炮群开火。然而德军的猛烈炮火丝毫没有缓和，在德军的交叉火力射击下，霍夫曼指挥科里号一点一点地慢慢撤退下来。他终于使战舰满意地躲过了暗礁，便命令道，右满舵全速前进。科里号飞速前进，霍夫曼转过头向后看去，齐射的炮火落在军舰后面的水里，掀起大股的羽毛状水花。他松了一口气，他成功了。可就在这一时刻，他的运气离开了他。正在以高于28海里的时速前进的科里号一头撞上一颗潜藏在水里的水雷，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驱逐舰似乎从侧面被掀出水面。这个震动实在太大，使霍夫曼一时间不知所措，他觉得仿佛是一场地震把军舰从海上掀起。在无线电机房里，本尼格林森正在通过舷窗向外观察，突然感到他被扔进了一台混凝土搅拌机，他双脚离地被抛向天花板，然后又重重地跌落下来，一条腿的膝盖骨摔成粉碎性骨折。水雷几乎把科里号拦腰炸断，主甲板上裂开一条1英尺多宽的裂缝，船头和船尾歪歪斜斜地向上翘起，连接驱逐舰的唯一部分是上层结构。锅炉间和引擎室灌满了水，二号锅炉间里几乎无一幸存者。锅炉爆炸后，里面的水兵几乎全部当即烫死，舵把被压住，军舰失去了动力。然而科里号却在死亡痛苦的烟与火中继续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霍夫曼突然意识到舰上有几门大炮仍在开火，他的炮手在没有动力的条件下依靠人力在继续装弹发射。曾为科里号的军舰现在只是一堆变了形的钢铁，却依然在海中航行了1000多码，最后终于停下来。 随后德军炮火便又集中火力攻击他。霍夫曼下令弃船。在随后的几分钟里，起码有九发炮弹击中了这艘受伤的军舰。有一发炮弹摧毁了一门40毫米舰炮，另一发打坏了船尾的蒸汽发生器，几乎使那些挣扎着往救生艇和救生船里下的水兵们窒息。当海水淹没了主甲板两英尺之后，霍夫曼才最后看了一眼军舰，跳入水中，向一条救生艇游去。在他身后，科里号已经船尾下沉，桅杆和一部分上层结构依然露出水面。这是地日当天美国海军的唯一重大损失。在霍夫曼的294名官兵中，有13人牺牲，33人受伤。大于截止此刻由他登陆行动中遭受了伤亡数目的总和。霍夫曼以为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科里号的，其实他不是。直到现在也无人知道谁是那位最后一个人。但是就在救生艇船撤离时，其他军舰上的人看到一名水手爬上科里号的船尾，他拿起被击落的舰旗，然后游过裂缝，爬上残船，爬上主桅。美国军舰巴特勒号的舵手迪克·斯克凌霄从舰上既惊讶又钦佩地注视着这名水手，炮弹依旧在他周围落下，他却沉着地把舰旗系上，升上桅杆，然后他游开去。斯克凌霄看到舰旗在科里号的残骸上方耷拉了一会儿，随后伸展开来，迎风飘扬。在位于霍克角据点100英尺的绝壁处，带拖绳的火箭式投射器纷纷着标。在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之间，美军发起的第三次海上进攻正在进行。詹姆斯·伊拉德中校率领的三个突击连遭到轻武器的激烈阻击，他们正准备执行突击队的任务，压住密集的岸炮火力网。据情报部门说，这些炮群对美军在两个海滩上的军队均构成威胁。九艘美军登陆艇运载着第二突击营的225名士兵，聚集在悬崖突出部下面的一小条狭长地带上。悬崖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保护，挡住了德军此刻并不太激烈的机枪子弹与手榴弹。距岸边不远的海面上，英军塔利邦特号驱逐舰和美军萨特利号驱逐舰不间断地向绝壁上发射着炮弹。拉德率领的突击队员预计应在 H10 到达悬崖角上，但是领队小艇方向失误，将这支小小的船队引到3英里以外位于陆克尔塞角的据点。拉德发现了失误，但是当他把强击艇带回正确航道上时，已经失去了不少宝贵时间。这次耽搁将使他失去第二突击营500人的增援兵力，以及麦克斯·施奈德中校的第五突击营。原计划是拉德率兵登上悬崖后立即发射照明弹，向其他等待在数英里外海上强击艇中的突击队员发出信号，另起跟上。如果上午七时仍未见信号发出，施奈德中校便可断定对霍克角据点的进攻未能成功，转到去四英里外的奥马哈海滩。他率领的突击队员在那里尾随第29师登陆后，将向西挺进，从翼侧攻克霍克角据点的炮群。此刻已是上午七时十分，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施奈德的部队已经向奥马哈海滩前进，拉德与他率领的225名突击队员只有依靠自己了。这是一个疯狂无序的场面，火箭式投射器一次又一次带着绳索和绳梯射向空中，炮弹和40毫米机枪扫射的悬崖顶部，将大块沙土震下来，落到突击队员身上。士兵们在布满弹坑的狭长海滩上迅疾地奔跑着，身后拖着绳梯、绳索和手提火箭式投射器。悬崖上还时而露出几个德军的士兵， 他们朝下扔手榴弹，并用试麦舍轻机枪射击。不过突击队员们仍然设法从一个掩蔽物跑向另一个掩蔽物，从艇上卸下工具，同时向岸上射击。在霍克角据点附近，两辆水陆两用坦克装载着专门从伦敦消防队借来的折叠式云梯，也在试图靠近。突击队员们站在云梯上，用勃朗宁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猛烈扫射悬崖的尖角部分。进攻十分激烈，一些士兵等不及固定绳索，便斜挎起武器，动手用刀子凿出扶手点，像苍蝇一样开始攀登这个九层楼高的绝壁。当一些铁爪犁固定在绝壁上之后，士兵们蜂拥着攀上绳索。这时德国士兵开始割断绳索，突击队员们被猛烈掷回地面，经不住大叫起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哈里·罗伯特的绳索被割断了两次，在他第三次攀登悬崖时，终于到达了一个被炮弹炸出的凹处，正好就在悬崖下面。比尔·佩蒂军士被称作弯杆儿，是一个出色的徒手攀援者。可是当他试图空手攀援一根无节绳索时，却因绳索又实又滑而无法成功。这之后佩蒂又爬上一架梯子，上了30英尺后又因梯子被砍断而落回地面，他只好重新开始。中士赫尔曼·斯泰因正在另一架梯子上攀援，却因不慎触动了救生衣而使其充满了气，险些把他从绝壁上推下去。他和救生衣搏斗了不知多少回，却因不论是在他前面还是后面，梯子上都是士兵，他不得不继续前进。士兵们现在顺着20多条从悬崖上方弯弯曲曲垂下来的绳索向上攀登。佩蒂军士正在第三次向崖上攀援时，突然四周落下飞扬的沙土。原来德国兵从崖边探出身来，向正在攀登的突击队员进行机枪扫射。他们不顾消防梯上的突击队员朝他们射来的雨点般密集的子弹，也不顾附近驱逐舰打过来的炮弹，拼命抵抗着。佩蒂看到他旁边那位正在攀登的士兵身子一挺，从崖上摔了下去。斯泰因也看见了21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卡尔·邦巴迪尔也看到了。他们毛骨悚然地注视着那个士兵松开绳索滑落下去，被岩石的突出部和突出弹出去。佩蒂觉得仿佛尸体在空中下降了许久才落到海滩上。佩蒂在绳索上惊呆了，他至今仍记得他当时自言自语说，从这儿爬上去实在太难了。但是德军的机枪火力使他不能不前进，尤其当敌人颇具威胁性地打在他周围的悬崖上时，佩蒂马上恢复了神智，他不顾一切地爬上了最后几码。每一个士兵都马上卧倒或跳进弹坑。里吉斯·麦克洛斯基中士刚刚使他负责的那艘进了一半水的弹药运输艇成功的靠岸，便看到霍格角据点的高高悬崖。在他看来，这个据点的情形古怪的不可思议，整个地面被 H 市之前海空轰击的炮弹和炸弹炸得突突凹凹，看上去就像月球上的一个个陨石坑。此刻士兵们正在向崖上攀登，跳入可用作掩护的弹坑，出现了一阵令人不安的沉寂。枪炮声已经停止了一阵子，看不到一个德国军人。无论向哪里看去，士兵们只能看见裂着大口的弹坑向陆地纵深伸展着。这是一片充满暴力的无人的可怕土地。拉德上校早已在悬崖边缘的一个凹陷处建立了他的第一个指挥所。他的联络军官詹姆斯·艾克纳上尉从这里发出赞美上帝的信号，他的意思是全体士兵均已上崖。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悬崖下面还有一位曾是私营儿科医生的突击队医生，他正在海滩上照应大约25名伤亡人员。时间在每分每秒地夺去英勇的突击队员们的生命。到了当天晚上，原有的225名突击队员中将只有90人还有战斗力。更糟糕的是，这个行动是一次既英勇又无效的努力。他的目的本是摧毁根本就不存在的炮群。法国抵抗组织的分支领导人让·马里昂当初发往伦敦的情报是真实的，但霍克角据点上遭到连续炮击的地堡却空无一人，德军从未在这里安装过大炮。在悬崖顶上的弹坑里，坐着佩蒂军士和他的用勃朗宁自动步枪装备的4人小组。攀登悬崖使他们精疲力竭，一团烟雾飘过被炮弹翻了个儿的土地，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佩蒂几乎梦幻般地朝四周看去，这时他看到弹坑边上有2只麻雀在吃小虫。他对旁边的人说，看，麻雀正在吃早饭呢。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伟大而令人生畏的早上，开始了海上反攻的最后阶段。在诺曼底反攻沿海的东半部，由马卡·邓普西中将率领的英军第2集团军正在靠岸，他们面露坚强与喜庆的神情，既风度翩翩又彬彬有礼，充分显示了英国人在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一贯表现出的有意的若无其事。为了这一天，他们等待了整整4个漫长的年头。他们进攻的不单单是海滩，他们也是在摧毁那些痛苦的记忆，关于慕尼黑和敦刻尔克的记忆，那些令人憎恨和耻辱的一次又一次的撤退，还有难以计数的破坏性空袭和那些孤立无援的黑暗日子。和英国人并肩作战的是加拿大军人，他们要抹除当年迪耶普的惨重损失留下的痛苦记忆，还有法国军队，在这个重返家园的早上，他们渴望战斗，势不可挡。队伍沉浸在一种奇妙的喜庆气氛中。士兵们向岸边推进时，索德海滩附近一艘救生艇上的喇叭传出拿出成桶的啤酒来的高声歌唱。古尔德海滩附近的一艘火箭发射艇上传来我们不知去何方的旋律。开往朱诺海滩的加拿大士兵听到激荡在海面上的高昂号乐，还有一些士兵在引吭高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丹尼斯·洛贝尔至今仍然记得，士兵们站在船上把陆军和海军的战歌唱了个遍。洛瓦特勋爵率领的第一特种旅的突击队员们头戴绿色贝雷帽，突击队员们拒绝戴钢盔，衣着整齐，潇洒威武，他们应和着风笛不安而哀婉的音符投入战斗。突击队员们乘坐的登陆艇与维安少将的旗舰英国的希拉号并行时，他们朝少将行翘拇指礼。18岁的海军2等兵罗纳德·诺斯伍德俯身向他们看去，认为他们是我所见到过的一群最棒的士兵。不少士兵甚至能够以一定的超然姿态看待岸上的障碍物和敌军此时射向小艇的交叉火力。在一艘坦克登陆舰上，报务员约翰·维伯观察着一位英国海军船长，这位船长研究着拥塞在海岸沿线的迷宫般的布雷障碍物，然后不经意地对艇长说，听我说老伙计，你真得把我的士兵们送上岸去，那边有个好对手。在另一艘登陆舰上，第54师的一位少校沉思地注视着挂在障碍物上的明晰可见的圆形特勒地雷，对舰长说，看在基督的份上，千万别撞上这些该死的圆家伙，否则我们就都得免费去地狱旅行一趟了。第48皇家海军突击队乘坐的小艇 在朱诺海滩附近遭到机枪的猛烈袭击，士兵们躲到甲板的上层结构后面寻求掩护。丹尼尔·弗兰德却没有躲避，他腋下夹着轻便手杖，在前甲板上沉着地来回踱步。他后来解释，我认为这才是应当做的事。就在他在甲板上来回踱步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图囊。在一艘驶向索德海滩的登陆艇上，又称班戈的卡克金少校正在实践他的诺言，朗读着亨利五世。在柴油发动机的隆隆声、浪花的翻卷声和枪炮声中，金对着扩音器读道，此时在英格兰沉睡的先生们将痛悔自己不在此地，有些士兵则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斗。有两位来自爱尔兰的中士，一个叫詹姆斯·珀西瓦尔，人称好发怒的德莱西，他在几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因阻止我们参加战斗而不停地为德瓦勒拉干杯。他的好友兼同乡麦奎德站在坦克登陆舰的梯子上，装了一肚子皇家海军的朗姆酒，严肃地审视着队伍。麦奎德仔细观察着周围的英国兵说，德莱西，你看这些小伙子们当中是不是有些人有点胆怯。接近海滩时，德莱西对士兵们喊道，准备好了，出发，跑步前进。登陆舰戛然停住，士兵们跑步下船时，麦奎德冲着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海岸线大声叫道，狗杂种，快出来和我们练练。随后他就消失在水中，但他很快从水里冒出头来，一边拍打着水，一边吼叫道，真见鬼，还没等我上岸就想淹死我。索德海滩旁，英军第三师的二等兵赫伯特·维克多·巴克斯特举起布朗式轻机枪的枪托，从装甲车的顶部向外观察，然后跳入水中。在他上面，他的老对手出色人物贝尔中士坐在没有防护的座椅上，他们两个人已经对阵好几个月了。贝尔喊道，巴克斯特，再把你的座椅放高点，就知道你在往哪儿去了。巴克斯特还嘴道，根本用不着，我看得见。此后他们冲上海滩，中士一时激动竟故伎重演，像当初引起两人间的不和时那样，对巴克斯特动起手来。他举起拳头一次次砸在巴克斯特的头盔上，还大声吼叫道，狠狠地打，狠狠地打。突击队员们在索德海滩登陆后，洛瓦特勋爵的锋敌手威廉·米林便从登陆艇上跳入齐胸深的水中，他看得见前方海滩上的浓烟，听得到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正当米林向岸上跋涉时，洛瓦特招呼他，小伙子，为我们吹奏一首高原女郎吧。米林在齐腰的水里拿出风笛放到嘴边，一面在水中跋涉，一面狂热地吹起哀婉的曲调。走出海水后，他停止前进，毫不介意纷飞的炮火，在海滩上来回走着，为上岸的突击队员们奏着风笛。士兵们从他身边川流不息地走过，米林吹着龟图，子弹的嗖嗖声和炮弹的呼啸声应和着风笛尖锐哀婉的声音。好样的，小伙子，一个突击队员叫道，另一个说，快卧倒，你这个傻小子。从奥恩河口的维斯特勒昂到西部的勒阿梅尔、索德、朱诺和古尔德海滩沿岸，到处都是登岸的英国士兵。海滩旁停满了登陆艇，军队正从船上纷纷上岸。对于他们来说，反攻地区沿岸的巨大海浪和水下障碍物所带来的麻烦，大于来自敌军的炮火。